策略性暗示。起初中国方面并没有做出反应，但是到了1969年底，中国发出了多次明显的信号，表示对此有兴趣。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同意恢复华沙谈判。华沙谈判始于1955年，其目的是寻求和平共处的途径。即使美国侵略柬埔寨的时候，会谈也只是终止，并没有取消。与过去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反应相比，北京此次的反应是异常谨慎的，就连对老挝的入侵也没有使中国感到过分不安。而这个时候，北越人却显得忧虑不安，对他们盟友的温和举动做出了示警的反应。为此，周恩来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河内去安抚他们。1971年4月，中美交流进程的启动具有戏剧性。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北京，美国放宽了对非战略物资的贸易限制。老中国通埃德加斯诺结束北京的旅行后，带回了一条消息。这篇刊登在《生活》上的文章说，毛主席希望尼克松访华，而尼克松此前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到中国去。毛泽东向斯诺策略性的暗示，鉴于政治原因，尼克松最好在1972年5月之后的某一时间访问中国，而事实上，他希望明年尽早成行。也是在这个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计划做了周密细致的研究，对外绝对保密，以便能给双方的筹划以足够的空间，不至于出现尴尬的局面。由于担心可能出现的泄密情况，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总统每天要在那里接待来访者，而改在隔离措施更好的林肯办公室。虽然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要出现重要的政策调整，但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在尼克松同北京接触之后，中国问题专家的圈子里出现抱怨之声，认为此举是不适当的。就这样，基辛格得以开始了他的外交冒险，表面上是关于越南战争的五国之行，由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由于贾称肠胃不适，他此行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抵达北京之后，感觉到周恩来迫切希望见到尼克松，但是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则使人确信，即将从首脑会晤中得到好处的双方仍然使事件保持神秘的色彩。事件顺利进展的不确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迫使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暗中进行。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有关宣传将会导致计划告吹，并且将来也无法再次进行这类的尝试。可以肯定，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次非同寻常的外交冒险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至少在以下三个特殊的问题上。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在声明中没有提到越南，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出访与潜在的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方法并无任何关系。河内坚持独立，并一直期待莫斯科来填补北京可能中断而出现的军需供应的空白。然而中国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因为它现在以及过去都在战争中帮助过河内。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家确信，北京的领导人已对时间、金钱以及物资的消耗感到厌倦，非常渴望能够集中精力建设他们自己的经济，并同边境地区部署的40万苏联军队进行对抗。另外，再加上他们担心美国还会在战争的阵地上出现，这使共产党的军队感到严重不安。基辛格很可能向周恩来保证，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将恪守撤军计划，停止一切主动的军事进攻行动。作为回应，周可能也同意要求河内寻找一个非占领南越的解决办法。由于信任，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周也许还向基辛格保证，中国希望参加一个新型的日内瓦式的会谈， 就结束整个东南亚地区冲突的办法进行谈判，这样就可以从苏联那里夺回主动权。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明确地提到了美国与台湾的条约的责任。他建议，我们的行动是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但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作为代价。然而，尽管美国对台湾的防务责任仍是合法的，美国的台湾情结依然强烈，但蒋介石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是很小的，把蒋当作中国的领袖早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美国不能无视台湾是亚洲一个拥有繁荣的自由经济、拥有最大的非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然而，美国在这个岛上实际的军事和政治赌注是很有限的。最近，国防部提出限制在冲绳部署核武器，因为当冲绳归还给日本时，有可能出现向台湾转移核武器的情况。华盛顿其他官员对这个想法不以为然，因为在政治上不可能，在军事上没必要。如果需要，这些武器更容易转移到关岛。但是中国认为台湾是其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在原则上的斗争是激烈的。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同意中国坚持的从台湾撤出其毫无保留意义的9000人的军事力量。坦率地讲，华盛顿现在认为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是可以牺牲和不牢固的。美国未必可能投票赞成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或者把台湾从安理会驱逐出去，但是他会适当的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中国的入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获得联大2/3的赞成票，而仅仅作为一个程序问题，只需简单的多数即可。美国是63个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国家之一。当尼克松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会见时，他将切实承认，如果不是技术性的，北京政府。如果会谈进行顺利，一些后续的外交行动似乎不可避免。虽然他将低于大使级的水平，目的是免得出现程序性问题，但一些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将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这与全面的外交承认的区别，主要在于给人造成错觉。尼克松将面临的情势，与那些问题的难度和意义相比，更重要而较容易对付的问题可能会显现出来。他们之间，不管是谁，都可以如想象的那样瓦解尼克松与周恩来对话，对长期以来为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而孜孜以求的策划行动提出否定的看法。苏联会有什么问题？他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比中国要大得多的影响力，他一定会对中美在任何层次的合作心存疑虑。中国新进外向型外交行动的主要动机，似乎是表明他渴望加入大国间的棋类游戏，以试探其共产党邻国的愤怒程度。苏联上周从印度洋的海军基地向新加坡港派出了一艘军舰，美国给予中国最明显的是大国的地位，而且是在中国具备名副其实的经济、技术或政治的实力之前。西方研究苏联政策的专家确信，莫斯科各派别对于如何针对尼克松把触角伸向东方内部的举动作出回应，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强硬派似乎认为美国已经显现出本色，并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为什么寻求达成苏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或者在柏林迁就西方，削减驻欧洲的军队呢？根据计划，周恩来今年秋季将访问一些巴尔干国家，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莫斯科将会要求其东欧卫星国更加严格遵守纪律，以借此防止出现新的倒向中国的情况出现。美国的行动可能也无意使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日子更加难过。然而，在一些主要的领域，越来越实际和富有进取心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将会更胜一筹。 与其像中国那样缩手缩脚、自我孤立，还不如恢复自己的和平攻势，扩大对西方的影响。这些苏联领导人认为，武器限制对苏联十分有利，不能轻易结束。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与中国或美国进行对抗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同时应对两条战线的现实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苏联将向何处去？真实明确的信号将来自于已经恢复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次要问题是，北京宣称自己是唯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敌人。与此同时，他还能谴责莫斯科拍美国的马屁多长时间呢？华盛顿、北京言归于好，可能会使各地的新左派的幻想破灭，使莫斯科在与北京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的考虑对日本产生的冲击力也是十分巨大的。日本最大的一家日报《朝日新闻》把尼克松访华称为20世纪最大的外交冒险。佐藤内阁对他的朋友没有就这样一桩涉及后院安全的重大事件与之进行磋商而感到十分惊诧。日本仍然对其庞大的邻居保持戒心。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政府限制与中国扩大交往，日本政府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国总统访问北京，而日本右派的宣传几乎使访问或者进一步亲近东京成为不可能的事。中国会从这一切中获得什么呢？这是一本万利的交易。当然，北京希望有一种环境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显示出其丰富的经验和与苏联打交道的力量和影响。77岁的毛主席是一个老革命者，他可能要为实现其最后的抱负而志在一搏，再次使台湾与大陆统一。那么尼克松又意欲为何呢？至少会在20世纪的历史教科书中增加新的一页。可以想象，他还会因试图以帮助建立和平一带而获得永久的名声。目前，他已经为美国重新树立了一种外交方面的首创观念，并为自己的战略施展赢得了更大的自由，使国内的反战批评者更加难以在他北京之行以前对他进行攻击。这一切幻想都将会破灭，国际形势激烈的变化也会使世界进一步失去平衡，导向冲突。但是除了那种可能性之外，尼克松已经切实地改善了再次参加大选的条件。如果他像自己许诺的那样结束了越南战争，并在外交方面赢得更多的分数，他将会有足够的本钱抵消国内对其日常事务处理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七月，国内绝大多数人对尼克松的决定的反应是热烈拥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异乎寻常而又热情洋溢地表示，我很吃惊，也很高兴和快乐。多年来一直对尼克松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重要人物之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格文宣布，我为总统的想象力和判断而欢呼。共和党基本上一致欢迎尼克松的决定，参议员惠普·罗伯特·P. 格里芬将之称为一项震撼人心和充满希望的进展。只有为数不多的保守派议员对此提出了抗议。科罗拉多州共产党人士皮特·多米尼克将其形容为灾难。他攻击最高会务说，罗斯福这样做了，我们有了雅尔塔，肯尼迪这样做了，我们有了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专栏作家威廉·小巴克利抱怨说，罗斯福要求去柏林同阿道夫·希特勒饮酒共餐可能还犹豫不决，但是我们马上就要那么做了，所有不能容忍希腊陆军上校的自由主义者都会高兴地跳起来。越南向胜利进军委员会主席卡尔·麦克因泰尔牧师指责尼克松已经放弃了一切道德准则，就如同上帝与魔鬼举行高层会晤。 显然，美国一些保守分子即将为蒋介石而进行一次口头维护旧制度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布尼克松与周恩来会晤之时，正值蒋介石的美国支持者确定的自由中国州。但是尼克松的反共信条使其比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总统更容易受到攻击。除此之外，保守的尼克松行动的批评者将可能没有发泄政治上遭到挫败的机会。部分原因是他们完全没有国际事务经验。不论是罗纳德·里根还是乔治·瓦勒斯，都不希望挑战一个已经或将要结束战争的尼克松。尼克松过去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政策和法律与秩序等问题方面与保守派进行过无数次的友好合作。尽管如此，一些政治家坚信斯皮罗·阿格纽副总统的地位已经因尼克松的行动得以巩固，他倾向于保护反对尼克松的右翼。今年四月，他直言不讳地反对乒乓外交的行动，抛弃他将对尼克松的右翼造成更大的伤害，可能会使部分选民对选举变得毫无兴趣，袖手旁观。访华影响力。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按捺不住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早些时候由总统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所引发的陶醉感和恐惧感进行仔细的评估。尼克松向国会领导人及内阁做了简明扼要的部署，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分别与一些感到最紧张的国家和地区的大使们进行了磋商，包括台湾、日本和苏联的大使。所有的会谈都坚定地表明，除了会谈，长期交恶的中美两国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一项来自白宫的指示甚至命令华盛顿的官员们不要与新闻记者讨论与最高首脑会谈有关的安排、日程或政策意图。不仅是北京坚持要求保密，据称共产党世界通常会对美国媒体的任何猜测性报道做出正式反应，所以一条错误的报道将会给敏感的会谈招来杀身之祸。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施压活动恰好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在公开文明的社会中，总统关于这一重要行动意义的戏剧般的阐述是恰当和必要的。非寻常的新闻封锁会导致胡乱猜测，甚至给顺利举行最高级会晤带来更大的危险。在通往北京曲折的道路上，美国外交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台湾的国际地位，特别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但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华盛顿、北京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合作具有哪些潜在的影响。华盛顿试图否认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与结束战争有任何的直接联系。尽管这样，大约一年以前，罗杰斯在东京接受电视采访时宣称，共产党中国是未来印度支那的一个核心因素，如果他们能够明智地就此谈判，我们认为我们会很快地制定出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显然，这种想法在目前仍然具有诱人的魅力，一些有关解决战争的问题极有可能会成为北京最高级会晤的一个内容。诚然，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在为时16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中谈及了战争的问题，至少基辛格一定会勾画出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适时脱离接触计划的轮廓。尼克松在北京受到热情欢迎的时候，共产党与美国在一边发生激烈战斗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方面在于对苏联的影响。华盛顿把尼克松总统访华置于全球的视角中考虑，强调美国并没有忽视在防止核战争方面他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然而，一支外交小步舞是必须要跳的。对于华盛顿、北京的缓和，莫斯科显然并没有发出警告，他并不寻求美国对此做出解释。而罗杰斯也不愿就此召见苏联大使。 但是安纳托利·多勃雷宁例行的事务性的拜访美国国务院，给美国官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多勃雷宁被邀请到了罗杰斯的办公室，两人一共谈了五分钟。罗杰斯向多勃雷宁证实，尼克松在宣布访华的讲话中所说的并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就是指苏联。尼克松还说，如果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朋友。